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吕思云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吕思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四章。这章经文在整本圣经当中比较特别，一开始就讲到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也就是指四个国王的联盟跟五个国王的联盟相互的战争。所谓的四王，是指在示拿地有个四王联盟，他们来自米索波大米区的下游，都是闪族的后裔，代表了中东帝国的势力。这四王的老大是以兰王基大老马，其他还有三个王。他们结盟的目的是为了扩张领土，巩固霸权，他们东征西讨，行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那时在死海附近，约旦河平原也有五个王，就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等等，共有五位，就是所谓的五王。在当时的十三年以前，四王联盟来攻打在死海附近的五王，把他们打败了，五王只好称臣，每年进贡。但是过了十二年，他们不想再进贡称臣，就背叛了基大老马，于是再度爆发战争。而正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罗德搬到了索多玛去居住，四王联盟再度来打五王。所以亚伯兰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传说，也不只是一个励志的信心故事，是真实的在历史舞台上发生过的一个事件。索多玛这边的五国联军在西定谷摆下战阵，西定谷就是死海附近，他们要与基大老马这四王联军来交战。西定谷原本有许多的石漆坑，也就是沥青的坑洞，武王这边原本想利用地理上的天险来作为防御，没想到四王之军势如破竹，武王战败之后，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的军兵惊慌逃跑，不少士兵反而掉到石漆坑里，其余的人则拼命地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些城里所有的财物、粮食，甚至百姓都掳掠而去。那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所以连罗德和他的财物也被掳走了。第十四章的十三到十六节说，有一个逃脱的人来向亚伯兰报告这一切。那时亚伯兰住在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附近，曼利跟他兄弟以实各和亚乃都是亚伯兰的盟友。亚伯兰一听到他的侄儿罗德被掳，就召集他家族的精壮战士318人前往追赶四王，一直追到但。在那里他把战士分成数队，趁着夜间进攻，打败了敌人。他继续追击敌人，一直追到大马士革的北方河巴，夺回被抢走的一切，又抢救了他侄儿罗德 和他所有的财物、妇女和其他被掳去的人。从这一段的叙述里，我们会忽然发现，亚伯兰，现在的亚伯兰，已经不像在第十二章所说的在埃及所描述的是那么懦弱的一个人。相反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亚伯兰是一位很有领导才能，又是一个骁勇善战的领袖。他在听到罗德被人劫持的时候，马上就决定带壮丁出去救援，而且还可以用有限的兵力打垮对方。这种充满智慧勇气的形象，跟他在前面所呈现的样貌大不相同，判若两人。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罗德和亚伯兰的生命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都做了关键性的决定。亚伯兰的决定是让他的生命不断的提升，而罗德的关键性决定却让他的生命不断的降级。首先来看罗德，罗德完全没有尊重长辈，也不顾亚伯兰的恩情，自己占尽了好处，但也让他自己因此而惹上了大麻烦。在这次的灾难之后，他应该学到教训，知道财产和人身安全等等，在索多玛是靠不住的。但是很可惜，他并没有因此而回到亚伯兰的身边，反而是仍然继续住在索多玛。但是无论如何，他终究还算是个义人，所以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并没有毁灭罗德的全家，反而是差派了天使去把罗德全家给救出来。但是罗德至终是什么都没有了，仅仅是生命得救而已。接着我们来看亚伯兰，亚伯兰心胸宽阔，当他听到罗德遭难，完全不计前嫌，立刻拔刀相助。对于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比较容易倾囊相助，但是对于那些咎由自取的人，也许就比较难奋不顾身地去为他拼命了。特别是那些曾经还摆过你一道的人，亚伯兰能够受后世的尊重，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另外，从亚伯兰家里有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加上与他同盟的壮丁所组织起来的骁勇善战的队伍，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谨慎、随时有准备的人。而且从他的夜间进攻的策略上，就可以看出他是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最后，从他战胜刚得胜的四王联军这一场英勇的战绩，我们就看到当初上帝对亚伯兰所应许的都逐渐的一一实现，与亚伯兰同盟的军队会战胜，亚伯兰所祝福的上帝会祝福，同样的，亚伯兰所攻击的上帝也会攻击。这一章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大规模的战争，在巴别塔事件，上帝变乱了人的口音之后，因为语言各异，沟通困难，冲突事件就比以往更加的剧烈，战争终于一触即发。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事件，相当于当时的世界国际战争，列王的斗争，军队的长征，城市的掳掠，都不是小事。最奇妙的是，这一次五王与四王的大型战役，竟然 最后是结束于亚伯兰的一小队正义之师。这就是亚伯兰的军队，是一个有上帝大能同在的军队。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七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十八节，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亚伯兰凯旋归来，胜利之师总是不乏欢呼者迎接。立刻就有两队人马出来迎接，一位是麦基喜德。这个麦基喜德有点陌生，他又是谁呢？整本圣经只有三个地方提到麦基喜德，创世纪十四章就是第一次提到。这里说到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另外两次分别是诗篇和希伯来书。诗篇110篇说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也就是基督的预表。希伯来书第七章三节更明确地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在这里他又有一个头衔叫做撒冷王，撒冷应该指的就是耶路撒冷。 只是前后都没有再提到这位撒冷王，仿佛就是被上帝专程特别指派而来的。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其实亚伯兰自己也知道，他这一场战争能够得胜，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手把他的敌人，也就是四王联军交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所敬拜的上帝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上帝，就连那支战胜五王联军的大军也是在这位上帝的管辖之下，是天地的主把仇敌交在他手中。现在亚伯兰更深刻体会上帝的能力，对上帝信靠的心也就相对提升了。然后亚伯兰把他夺得的十分之一交给麦基洗德，他把得胜的成果奉献给上帝，要尊荣上帝。第二十节所说的十分之一，是亚伯兰从战利品当中拿出来的，看起来是交给麦基洗德，但也就是奉献给上帝。这样的十分之一后来就成为以色列民族奉献的一个传承。利未记第27章30节很清楚地记载着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其实不只是利未记这样的教导十分之一奉献，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基督徒、所有属上帝的儿女，都仍然持守这样的十分之一奉献，也就是所谓的十一奉献。或许也真有人要试试上帝是否会真的打开天窗赐下祝福，但是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都已经真真实实地经历了超过所求所想的祝福，都是心甘情愿地奉献十分之一，甚至超过十分之一。上帝也一直都没有叫人失望，他总是让人经历仿佛天上的窗户敞开，上帝赐下超过所求所想的加倍恩典。接着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迎接亚伯兰的索多玛王。索多玛王是五王联盟之一，是被四王联盟打败的战败军团之一。其实在那个年代，战败的国家将会丧失一切，包括土地、财产、人民等等，相反的战胜国则是享有一切。索多玛王是战败的五王联盟之一，按理说他应该是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他来迎接亚伯兰，并且提出要求，其实这是不合理的。若不是亚伯兰为了救侄儿罗德而出征，他不知会落魄流浪到哪里。第21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还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索多玛王要求把他的人民还给他，其他的财物都交给亚伯兰。第22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亚伯兰再次 展现他的过人风范。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亚伯兰向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这一句，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是刚才麦基洗德祝福他的时候对上帝的尊荣称呼。我们就看见亚伯兰已经开始受麦基洗德的影响。第二，当索多玛王对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亚伯兰的回应是，他不但不要索多玛人民，连一切所有的战利品他也都不要，甚至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一根线和一条鞋带是指微不足道的和不值钱的东西。一般人对于财富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富有的人常常会想要更富有，但是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知道，只有上帝自己才是他的产业，能够聚所当聚，取所当取，是亚伯兰敬畏上帝的明证。索多玛人在上帝面前罪大恶极，凡与罪恶相关的财物，亚伯兰都非常谨慎，以免落入圈套，羞辱了他的上帝。这也再次说明亚伯兰的广大胸襟，就像他与罗德分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其实，今天的我们在财务的事情上也要小心，免得羞辱了上帝的名。第三，亚伯兰最后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个说法表示亚伯兰顾念与他一起上战场拼命的人，而且他做人处事有分际，不会擅自就慷他人之慨。其实我们每个人从上帝领受的信心和恩典都不一样，要尊重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所感动的，心甘情愿的量力而为，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和想法去要求另外的每一个人。亚伯兰就让他其他的盟友为他们自己来做决定。在这章经文里，我们看见亚伯兰不只是战胜了四王联盟的大军，就是在信心的战场上，他也打赢了漂亮的一仗。但愿我们也都能像亚伯兰一样，可以用我们的信心领受那些用肉眼无法看见的上好福分，超过物质世界的一切东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赐给我信心，可以战胜一切有形无形的仇敌，也求主教导让我们懂得分辨，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间依然仰望世界。
是完全交托。